快来，这是一档良友电台少有的适合青年信徒的线上团契节目。
这里不仅充满青春的活力，
而且还有发挥不完的创意，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线上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青春有良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良伴，
少基督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青春有你良伴，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大家回来，青春良伴这个线上团契的环节啊，节目啊。
是的，您是？
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
为什么现在我们默契全没了？就一个礼拜没见吗？
上个星期我忙着去过生日嘛，我在切蛋糕的途中你就拉我进了录音室了。
说的好像我没过生日一样，我也过生日啊，我就比熊乐早一天。
是。
你会把这个状态解读为是没有默契吗？
嗯，我们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距离吧。
你觉得是因为默契的原因，还是因为什么？
距离啊。
我觉得不是。
是什么？
我觉得是有压力。
啊，
说的挺对的。他说出了压力之后，我们无力反驳。
我们同时间也在叹气。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
然后叹了一口气。
因为我在录音之前，我就一直在想，哎，待会儿我要读的那个究竟能不能读得对呀？
我觉得这个游戏呢，有点不太公平啊。因为呢，我知道李诺跟熊乐呢之前已经玩过了，我就第一次看到这个，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挺不公平的。
我们之前线下见面的时候有简单的玩过一下。
哦，好嘞，那我们究竟这个开场要玩什么游戏呢？
就作为这个广播人的话，我觉得我们确实还是要追求一下字正腔圆。我们听过去的一些前辈他们的节目，他们的发音呈现都非常的好。那我真的偶然的时间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练习这个咬文嚼字正音正字的这样的一个小短文。感觉上呢确实有一点难度，别说新田觉得难，我自己虽然读了不少遍也觉得难。但是呢，其实从原则上来说呢，这个是要每天坚持练习的。那如果你练得足够多呢，慢慢呢你就学习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发音了。
是，说的真好听，说的
是口部的运动啊。
说的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普通话水平测试。
哦，有可能啊。我们去考试也都会给这个我们去念一遍呢、啊。
好了，别说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就开始吧。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帮我们来纠正一下，或者啊，回头这个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念一念也行。
压力山大。
普通话四声歌，谁先开始呢？
不然熊乐好不好？
啊，那我来打响这头炮。
然后我们就熊乐，然后新田，然后我，就是每人一句的是吧？
哦，可以，
行，
挺好听。
OK，
那我来了，学好声韵变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需找准，开齐合搓数口型。
双唇斑抱必摆拨，底舌当地斗点丁。
哎呀，我的天哪！舌根高狗坑根骨，坑根固，舌面肌节较尖精。
可以这样重复的吗？
那不然呢？
好，
我就停下来
了。时光倒流。
该我了。翘舌主争真之兆，平舌滋则早在增。
擦音发翻分飞复，送气查柴铲彻称。
啊，我的天哪！河口呼牛哭虎骨。
啊，呼五
五
五啊，这是中午的
五
啊，
中午的
没穿头呢。
哎，我就说嘛。 OK， 来对一遍。河口呼五哭虎骨，开口呼坡歌安征。
搓口须学寻徐句，奇齿一幽摇夜音，
前鼻恩音烟弯稳，后鼻昂迎中庸声，
咬紧字头归字尾，阴阳上去即变声，
循序渐进坚持练，不难达到纯和清。
哇，
哎，
鼓掌鼓掌鼓掌啊，好不容易啊。
哎，我觉得挺好的啊，好像没毛病。哎，
我们轮流读嘛，
因为卡的不是在你那儿是吧？
哎，不好说不好说。
哎呀，我们轮流来读嘛。
我觉得是这样啊，必须要讲求两个字，就是公平。为啥呢？因为我们的熊乐呢，他就是粤语为他的母语嘛，所以如果单凭这个普通话啊，什么四声啊、声调啊、读音啊、翘舌啊、平舌那些，对他来说不太公平啊。我觉得要公平的话呢，我们就要来一个粤语的，
嗯，
是吧？这样就比较公平一点了。
主要是针对我的嘛。
没有啊，因为我知道李诺的粤语还是可以的。
嗯，是的，
毕竟在
这个还是
南方生活久了吧，这个北方小子呢，哎，也难不到，难不倒。嗯啊，
难不到，难到就
难到就难倒了。北方来的住在南方的小子了吗？好，
嗨，
哎，好了，我们就开始讲一句，是不是先熊乐后李诺这样比较
啊？这样子，
这样子，
反正就今天呢，就是我就是要展示我自己。这个非常不纯熟的粤语了，对吧？
可能很不错呢，怎么知道？
我知道听众朋友们呢，有些人的粤语也是很不错的。
嗯，我们当中也有，
哎，是的
粤语是很精通的人。好，
嗯，嗯，
那李诺你先来一句，然后哎，不是李诺，是熊乐先说一句
啊，熊乐，
然后呢，李诺你来解释一下熊乐说的这句粤语是什么意思？对，没错，
okay，
就是这样。
我觉得用普通话来读也是不容易啊。
好，
来，我先来第一句，
嗯，
痴线嘅痴性蜘蛛套住啲蜘蛛丝，黐住啲树枝。
就说心里话，就是。虽然我知道这个表达的是什么，但是
你不要再拖时间了，
不好说出来嘛，
赶快讲意思是什么。
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大概是一只傻蜘蛛吗？
对对对，一开始的，
嗯，
没有，不是傻蜘蛛，是雌性的蜘蛛，
是雌性的疯了的蜘蛛
啊。对啊，
好，
雌性的犯傻的蜘蛛，对吧？
嗯，
发疯的蜘蛛，然后他喷出的丝缠住了是树枝。
嗯，
对啊，好像普通话也都挺绕口的呢，
是不是？
啊，对啊，对，
应该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嘛。
啊，都是了，都是了，因为广东话是口语嘛，让它转化成为书面语，就是写出来的是有一点都不同的。
嗯
嗯，对对对对，是的。
好，那我们为了不要双标，所以请李诺也来念一次吧。
嗯，
不是刚刚那句，你来念一句粤语的绕口令，我们听听。
好的，好的，这个新田老师不是新田提供了好几个选项，
中了一分，
又中了一分哈。嗯，新田提供了好几次，因为确实在粤语这一块呢，你们可以称为我的老师啊。这个
啊，不敢当，
甘心乐意哈。这一条呢，我尝试一下哈。
好嘞，
好。
去街市买鱼肠，见到鱼长放低鱼肠，问候鱼长，即翻鱼肠，拜拜鱼长。
啊，相当不错了，
我觉得有啊80%吧。
嗯，80分，
就是
80分。
我觉得就是我，比如说，你看我们刚刚读那个普通话四声歌呢，
嗯，
它是抑扬顿挫，就是四个声嘛，对吧？
是
是。
那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粤语九声六调的。
嗯，
所以其实比如说在北方的，尤其这个普通话相对比较准的，我们的发音习惯就是总是尝试把那个音往那个一二三四声上去靠。
嗯，
那其实在读粤语的时候呢，就容易把很多音咬得很死。
哦，也是啊，也是啊，
是，所以这么难的李诺都能够挑战成功的话，哎，李诺值得夸奖。
哎
呦，鼓掌鼓掌鼓掌、
啊、我刚刚不是为了这个证明我多厉害我只是阐述一个道理而已。
是，我觉得这一点呢，我真的觉得李诺也是勇于挑战啊。因为刚刚我们就提到嘛，如果呢，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呢就会可能也会做一个挑战啊，比方说北方来的就挑战粤语，然后呢可能这个南方的人呢被北方的朋友邀请呢要挑战普通话，然后呢各自都会觉得、嗯、哎呀，为什么你这个普通话讲得不好，哎，为什么你这个粤语又讲得不好、嗯、就是有一番的这个舌战。
会啊会啊。
其实你不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感觉好像是有点双标，因为毕竟会讲广东话的粤语的不一定能够讲得好这个普通话。
嗯，
因为毕竟有时候是像熊乐这样是母语，像李诺这样普通话也是您的母语嘛。
其实不算啊、只不过是对我们来说呢学普通话比较便利一点。
是是是，
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就是新田刚刚提到双标这件事儿哈，就是究竟是标准真的就是不一样的，还是说制定标准的或者说参考标准的人是不一样、嗯、我举个例子来说，上一次我们这个录节目还聊到这个开车的这个经验，对不对？
是是，
就是有的人路痴啊或者什么，那我是有一种体会的哈，如果我开车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行人或者是骑车的人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
反正
明明就是有这个
错都是你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那等我
对、啊
对啊、就比如说等我这个走路的时候，哎、嗯、哎，你看那个车，哎，他要闯红灯。
哦，
或者什么之类吧，就是这样子。就是当你的角色发生变化之后，你好像那个参考标准就发生变化。但其实理论上来说，那个标准如果它真的是个标准，它应该是不变的才对。
嗯，是是
是。李诺说起这个我们最近录音的一个双标的例子哈、啊，我也在想呢、嗯、其实我在发想我们这个团契的主题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有一次呢，为什么就会说起双标呢，也是李诺嘛，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叫老师来老师去这样，然后呢我们私底下呢还是因为可能工作啊录音上面呢有挺多，哎，其实私底下我们也有生活上的交流啦，不一定是工作。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
是，我们是朋友。
说的好像很陌生似的。
对，然后
对。
但是我们呢在这个工作的场合呢一向都是啊老师来老师去啊老师好什么谢谢的，就很客气嘛。然后呢、嗯、这个李诺呢我就说李诺你为什么老客气，然后他就说总是我在客气，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推来推去，然后李诺就说我们以后都别叫老师了、哦、然后我就说、哎、不行啊我们得看场合，然后李诺就一句说你这个不是双标吗、
哦、
是双标吗，你来说说看熊了。
嗯，我觉得看场合的话还是有一点吧。
哦，好吧，
有一点吧，因为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的态度嘛。
嗯，
我觉得很难说一刀切说这是双标还是不是的，因为有时候是工作的环境底下我们得要去客气嘛。你的人怎么不客气，你都得要去客气嘛，因为这里是工作环境嘛。
那问题来了，就是叫老师就一定客气吗？
哦，哎，我想起来了，就像我们现在生活在南方的环境嘛，然后我跟熊乐特别我们私底下都是用粤语来沟通的，就是在香港这儿呢，在街上大街上呢有些人就是他觉得你挡着他的路了，然后呢、
嗯嗯、
他就可能讲了一句唔该咁啊，就是
哦
等于说普通话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麻烦借借。
对、
嗯嗯、
但是其实呢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很有礼貌呢，其实也要听他的那个语气啊
口气、嗯、
对
对对，
我觉得这个讽刺的意味很大吧。
嗯，
这只是讽刺嘛，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也是双标吧。
是，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用一种哎真的麻烦你对吧、
嗯、
就是他是请你让一让、
嗯、
没有这个的感觉，只是说在那个时候你总不能说滚开吧、嗯、对吧。
有人很勇敢的，我知道有些人是很勇敢的，
突然这一波、嗯、
哎呀
这个字我是不会说出口的。
对吧对吧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就想到，就是刚刚你们两位都提到说，哎，在一些场合里面，我用一些称呼，原则上我是理解和认同，涉及到商务的礼仪啊，或者说交际的这样个一个场合里面的一些用词和表达，包括您，对吧？
对，
我们要用尊称，对吧？但事实上呢，如果你把这个用了尊称或者用了对应的称呼，就认定为他就是一个很有礼貌、很尊重的，或者说是啊、非常符合这个环境的，我觉得他其实是有点没有那么的准确的。我认为态度是最重要的。当然你有了那个态度之后，你无论是说什么话，第一你的语气是柔和的，你也会考虑对方这个是不是能够听到你说的话。其实我举个例子很简单，我跟我太太在家里边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两个人不在同一个房间，那就会出现这个哎，就是
叫卖声，
我大概知道，对，就是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种意识的，就我自己的觉得哈，有时候会觉得哎，是不是对方一直在关注我的任何的状态和行为，或者是一些举动，对吧？所以呢，我可能就是普通的说法，哎，太太，你帮我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个普通的音量，但是他没有听清楚的时候，然后你的内心就生出一丝无名之火，你就觉得你没有听见我说话吗？对吧？然后就开始提高音量。好了，你提高两个分贝之后呢，他还是没有回应，然后你就开始再提高一点，直提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哇，那个音量可能大到楼下都听见了。然后对方给你回应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去跟他对话的时候，你是带着怒气的，你会觉得你为什么都没听见呢？但事实上呢，其实对方他确实比如说在书房或者是在卧室有什么事情在做，或者在听电话，但凡任何一个情况都可能导致他听不见，但是你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所以你就会觉得哎，你为什么不关注我，我叫了你几声你为什么都不回应。好了，这是一个情况，那换一天这个角色对换照样是这样。
然后对方也会骂你，你为什么凶我？
不是，
你现在不再温柔了。
所以我就想问呢，啊，李诺，你呢这样子对太太以后呢，你知道你自己有怒气嘛？然后你自己是怎么去消化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让他能够有机会反馈回来。
你希望他也是这样对你，是吧？
不是，是我们针对这件事儿，我们知道，而且呢，慢慢的要训练一个习惯。假如对方真的不跟你在一起，那你就找他说。如果不能及时的找他，比如说你在做饭，那你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紧急，你就先不要说嘛。不是那种说，因为我们今天谈论双标的时候，其实说实话，那个标准呢是随自己去动的。
没错，
就我身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是以这个为标准，那个位置我以那个为标准。那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讲，如果涉及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更倾向的是 no， 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接收不到的，或者我就预设他接收不到这个信号。那所以我不是预设他一定能听到。那就你转变你这个表达的方式，那你这个待会儿再说也没有关系啊。
是，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双标呢，虽然说是以自己为标准呢、但有时候你双标这个东西呢是不自知的，我认为是不自知的，
是
很多时候是透过另外的一方，就是旁人去提醒你，哎，你为什么双标？像刚刚我们在谈论一些主题的时候，李诺在信息上面说，哎，你双标，这样就是很直接的指出来说，哎，我还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我自己是一个双标的人啊。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双标人，好，我要承认。除了李诺说我以外呢，就是我自己很亲密的人，就是我的丈夫啦。其实真的很多时候呢，在相处的时候，很多的小事都会累积起来的。
是。
然后呢，我的丈夫，我先生呢，最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为啥呢？就是比方说呢，其实刚刚李诺提的那个例子，很多时候在我们家也有发生，但会更加的 不只是在语气方面，有时候呢，我的丈夫甚至会觉得，为什么你对外面的人，或者说你对你的朋友身边的人总是比较体贴比较亲切，哎，对我呢反而就是为什么你就愿意花时间去听你的朋友倾诉，听你身边的人啊，你的听众，哎，跟你聊天聊好久你也没有说什么，反而是我呢，哎，回到家哈，然后他可能有时候想要跟我分享一下他就是这一天他在职场上面他在工作上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他就很雀跃，或者说有点就是心理忧伤吧，就是可能有挫折了想要跟我分享，然后呢他就发现我呢没有在那个状态，可能我在忙自己手上的事情，
是是，
或者说他跟我说一句我就也没有搭嘴没有回应的时候，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他就会开始有一些的抱怨吧，我觉得这个是抱怨，
我会累积的呢，
是，但是我真的不自知，我不知道哦，原来我回到家是有一个这样的状态的，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从前还没有结婚之前，我真的就是回到家我就当家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你知道平时呢已经要讲很多的话了，对不对，对着麦克风然后回到家当然想休息啊，所以就比较沉默一点了，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加入青春凉拌，
熊乐呢就是现在没有进入婚姻生活，但是在你日常的这个社交过程当中有类似的情况吗？
也差不多吧，我的女朋友呢也是一个我不会说到姐的那个程度，但是呢她也都会跟我说，就是她也都很了解自己的，她说她对于身边的人呢就是会比较容易去发脾气，比较容易去没有那么多的耐性，因为她觉得是亲密的人嘛，她可以完全的做自己，因为我的女朋友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内向的人也得要社交嘛，然后她的社交的能量呢全部都用在工作上面了，她跟客户去聊天呢，跟上司去聊天呢，跟一些工作需要的人聊天，然后她的能量用完了，然后晚上我们见面的时候她都不说话。我在跟他交往的初期呢会觉得很不习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做恋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聊天聊地，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人什么都不想聊了是因为我们的话题完了吗？好像也没啊，
其实我们用眼神就可以沟通了你继续，熊乐继续吧。
其实也是一个结论呢。他说这样的他是因为他觉得很自然，自然的他就是不说话，所以呢我都需要习惯这样的一个他，就是接纳他嘛。他也有一个很健谈的时候，就是他真的有东西想要分享的时候他就会自然的跟我讲很多话，但是他不想说话的时候呢不要去勉强他。
哎，你发现呢其实很重要，熊乐又提到一点，就是你说双不双标以我们自己为标准，或者是曾经有没有发生过因为双标然后有一些的争执，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发生了这一堆的事情以后呢，在关系的当中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反而是后面那个我们要面对双标这件事情，后面的事情要来的比较重要啊。
对啊，我同意啊，我觉得双标呢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因为我们都是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嘛，有一些比如说是小的双标就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就可以在互相的配合嘛，好像刚才说姐你的那个生活方式
多小多大啊，请问
那刚才我说的是小的，那我就说一个大的，不是我，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曾经不是我 OK、
哦、好，
我的朋友呢他曾经
有
一个女朋友，他呢是一个超级双标人的，他双标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比如说那个男生呢他在大学团契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侍奉嘛、啊、很多时候聚会完了以后晚上会一起去吃晚餐嘛，啊，有一堆人的、有男有女的，然后女朋友跟他说不行你不准去，因为那里有女生，然后呢、你会跟那些女生暧昧的、我不准你去，但是、但是那个女生呢其实她有男闺蜜的，经常跟她的男闺蜜单独出去吃饭，然后当我的朋友呢去问我的问那个女生吧、为什么你对我就发脾气，你自己就单独跟那个男闺蜜出去吃，她说她是男闺蜜啊，他也有女朋友的，我们之间没有事情的，你为什么质疑我，然后就发他脾气。
对，
哇，这个是很挺严重的、啊、
严重的
双标，
他的
双标，
他的意思就是你是没有定力的、你是容易被环境影响的，我
感觉很不被信任呢、或者对自己是自信超标、
对、没错没错、其实你会发现呢，就是我们之所以有这些标准呢，都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事态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预期，但这个预期呢，如果是别人在操作或者是在就是深入其中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预期就觉得哎，我不太信任你，你能不能做得好、对吧、那么放在我自己身上，我之所以迷之自信，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可以控制住，
我是可以胜过这一切的，
对，我是可以掌控的，没错。所以其实啊，这个事儿，如果我们前面其实你看一直都在讲一些亲密关系里面的，或者说就身边的人呢，如果我们带入到我们的属灵氛围里边，你也会发现呢，当有一些弟兄姐妹处在软弱的时候，处在一个可能是跌倒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时的被试探所胜的时候，我们去辅导的时候，有可能你是带着一个双标视角去辅导。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你说哎呀就这些你不应该呀、这个问题这么简单这么基础的，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犯这种原则性的问题呢？你就好像圣经里新约福音书特别经典的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他说你看我进食我奉献，我不像那个税吏一样的，
然后当自己犯错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们都是人嘛、我们都会犯罪、我们都会
软弱
很经典的这些台词，
就是好的东西呢就是自己的，然后那些不好的东西呢、哎
是
都是别人的错
对对对对，所以我一定程度上会觉得当我们在思考双标这件事儿的时候，综合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内容，我们要回到一个点，就是人的无能。因为之所以你双重标准或者多重标准，就是因为你无力去 cover 掉，或者说你无力去承担这个所有事情它将来会出现的后果，所以你才不停地变换这个所谓的标准。那我们的神为什么是不变的？因为它是完全的，他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所以他就不会变的。那他的这个慈爱也好，他的公义，他的审判，所有东西他都是非常非常稳固的所谓的真理的基石。那人呢在这个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无能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就像熊乐说，每个人都有这个双标多重标准，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但与此同时，我们承认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承认自己的无能，然后我们才会需要去寻求个改变嘛。而且这个改变不是说我自己啊，好像是不是要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处理，说啊我在亲密关系的双标怎么处理啊，我在跟外人交往的时候双标怎么处理，我工作上双标怎么处理，对吧，就是不是要这样子，可能其实不是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像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立于磐石之上，就是我们完全要追求一种就是放下自己的标准去追求神的标准，才有可能达到那个就是消除双标的可能。
可是这个很难做得到，
很难，
真的很难做得到。
是是，
因为刚刚提到了那个软弱的部分嘛，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人性就是如此，你怎么可能就是哪怕你那一次你是真的很想改变， 就是你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有一个问题，你自我省察以后，但是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的改变过来？我认为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对，
我觉得是的，
是
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好像李诺刚才说的，就是因为耶稣他就是成就不可能的那一位神嘛。有时候我觉得人真的挺神奇的。就是我以前也是一个很顽梗的人的，很顽固的一个人，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看不出来呀。
对，都是信教的人嘛。我觉得神真的很神奇的，因为我人生经历过几个不同的成长的关口啊，这里就长话短说了，就是近一点吧，就是也是亲密关系了。那我跟女朋友就是很多的在聊天啊，还有就是筹备婚礼的时候呢，啊，不小心说出秘密了。
这是秘密吗？
就是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个的意见不合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有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同，就是还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也都知道对方有很多不同的习惯嘛，就是会发现，哎，原来我也有面对不了的事情啊，也有双标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女朋友会提醒我，哎，你这里你双标了，你这里啊，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她会这样的提醒我。然后呢，其实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理财是很差的，坦白跟大家分享吧。我以前就是呢，会每个月手机游戏氪金过千的一个人，觉得不眨眼的，氪金过千不眨眼的。
人民币玩家。
对了，人民币玩家。我觉得哎，因为我喜欢这个游戏啊，我觉得氪金很正常吧，我也不是多啊。
几千块很多。
哎，我稍微解释一下，我怕听众朋友听不懂。那个熊乐刚刚说那个词叫氪金，就是玩游戏的人就是充钱
啊，充钱，对，
在游戏里花钱的意思，
对，
买装备啊，买武器啊，
对，就是一些买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对对对，看不见摸不着，
快很准哈
啊。然后呢，当我跟女朋友开始去聊啊，我们啊未来要结婚了，我们要开始去存钱了这个话题的时候，才发现哎，我没有存款。每个月我都花光我的钱，我没有钱，然后没有钱我们怎么结婚呢？非常的头疼。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得要去面对我自己的自尊心的问题。作为一个男生，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怎样去走是我的事情嘛，但是我也不敢去被别人知道我其实没有储存，因为我每个月的钱花在买鞋买衣服上面。然后呢，真的要面对，哎，其实我没有钱，然后我觉得很羞愧，因为我要把我的生活习惯就是暴露在我的伴侣的面前，说哎，其实我有玩手机游戏充钱氪金的这个习惯，然后呢我每个月都没有存钱，然后呢我的信用卡的负债其实也不少，这个我得要诚实拿出来面对。其实跟他聊天很多遍，我不敢拿出来讲，然后呢到我真的鼓起勇气跟他讲的时候，其实已经聊了不少遍了。然后他的确有一点生气，他生气是因为为什么我不跟他坦诚，
不早点说。
对，不早点说，因为我跟他交往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我是一个坦诚的人，我是什么都可以分享，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就不分享呢？我就最后跟他分享 是因为自尊心的问题。
是你也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你就启动了那个按钮了。
对啊，
因为你人呢总是怕，就是你把这些，其实你自己说出来，刚刚听熊乐一边说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种，他也说了是羞愧的，然后呢就带一点哎，自己怎么这样呢，就是有点愤怒的这么一个自我的省察吧。现在的他是自我省察。但是呢，你发现你跟亲密的人说起来的时候，这些事情啊，连你自己都接受不了自己啊，你还要跟人家这样坦诚。
对啊。
第一，第二呢，就是你说出来了以后，很怕呢别人怎么给你反应回馈，因为你也不想要如果我这么坦诚啦，你总不想换来一句就是，哎呀你怎么这样啊？哎呀都说你啦什么什么，就是你也不想被这样的对待，
对，
这样的反馈，所以也许
害怕
了。曾经。可能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可能呢，我们在真的很真诚的表达，我们也不想双标哈，我们当我们很真诚的表达的时候呢，有可能曾经得到的那个回应呢，不是我们希望的那种啊，接纳啊，包容啊，理解啊，反而是一种怎么说呢，好像有一种讨债啊，就觉得你就是犯罪了，哎怎么样， 可能是那个反馈让我们就却步了，不敢这样的敞开自己。
是的，我觉得
是的，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接纳自己。
嗯，
就是呢、我觉得其实人最难的就是这个位置。我刚才的例子就是我要面对我的理财问题嘛。当然了，感谢神呢、我真的跟女朋友坦诚以后呢，她也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去嫌弃我啊骂我，她都没有。她其实是觉得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我跟你一起去面对啊。然后我都觉得啊很感恩，因为她真的不是说功劳全在她里面，一定是神改变我的。
是
啊，她只是帮助我而已。我觉得啊，今天我真的改善了，我真的开始有钱可以存了、我的负债没有了，我觉得哇简直是神奇啊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是信用卡被债了都挺长时间的一个人，曾经也觉得哎没有可能的呢，但是另一方面也觉得哎得要去存钱去结婚的怎么办呢，没有出路。但是原来呢、真的坦诚面对自己，坦诚面对神，坦诚面对身边的人，原来出路是一直都在的。
行，熊乐可以去结婚了。行，这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娶定了。
啊，谢谢姐。
哎，其实这个新田，刚刚我们在听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熊乐在分享自己过去的这个经历里面，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见证啊，它其实在揭示出我们的福音当中非常宝贵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们因着福音，因着神呢，我们有一个重新的价值的认定。就是因为过去为什么我们会隐藏，为什么我们过去一直用一种双标或者多重标准来面对这个世界，因为那个最真实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真相，是我们难以面对的，我们难以承受的。有的时候也许就担心说，哎，说出来之后大家都不理我了，都不接纳我，不认可我等等之类的，甚至会批判我、对吧，
可能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因为你在日常的这个交流的当中、你可能啊、不要说
你也能感知得到，
对，不要说在非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你可能哪怕你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也是会有这种论断啊否定啊，其实很多的。
没错、
会的，
没错，没错。那么当你面对这些的时候，好像哎那我还是不要说了，那我还是维持一个更好的形象吧，这样大家就更喜欢我呀，对不对、但事实上呢，福音带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翻转是什么呢？原来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或者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被完全的接纳。最近我们青春凉拌不是在读书的那个栏目里面在读奥古斯丁的论心望爱嘛？然后我们最近读到一个篇章里面，他就讲到说，哎，我们确实会受罪的影响，受罪的捆绑，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恩赐要比这个罪大得多。就是当奥古斯丁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你知道当基督徒哈，有时候我们自己为什么会面对这个罪会有挣扎，有的时候甚至我跌倒了，我软弱了，我也不敢跟别人分享，我也不敢跟别人说、是因为一定程度上我们以为上帝的恩赐用完了。好像是不是我信主的时候上帝能赦免我的罪，但是我又犯罪了，那上帝是不是就容不下我了，上帝不再接纳我了，对吧？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以至于呢好像我就活成了一个双面人一样。你看我们说的是双标，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更痛苦的是双面人。就是我的内心里是一个光景，但是我外在我要活成另外一个光景。你在教会有服侍啊，你是一个不错的弟兄啊等等之类的，但我的内心我深深知道我被罪所捆绑，我是无法得以释放的。那最终其实他是回到哪里，还是要回到神自己的面前。那就是因为上帝的恩赐一定是大过这个罪以及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他才是真的呀。不然的话呢，好像说上帝的这个赦罪是有限的，甚至叫有次数限制，是吧？赦免一次两次三次可以啊，第四次就不行了。那这个救恩原则上来说，那这个救恩就不是真实的了。
是我们人就是限制了上帝他自己可以成就的工作。因为
对
在真的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可能你也真的也不好意思，哎呀让你多包容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停留在这个沟通的层面上的。刚刚李诺说的这个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掉进这个陷阱的当中，我们也不敢 向神去袒露自己的那些软弱，也不敢呢、说出哎呀我犯了罪我做错了、不敢去坦诚、其实当你这样不敢的时候呢，我觉得反过来的是，当然上帝他有足够的恩典，另外的是其实你觉得神不知道你心中的那些软弱 吗？他不知道你犯错了吗？他其实他是全知全能的嘛，他所有的都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恩典的，就是即便我们不说出来、不立刻说出来也是有恩典，因为呢上帝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主动的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向他去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向他敞开我们自己。我想这个是神喜悦我们看见的，而且当你去突破了这一步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生命是突变的，你的生命是可以被翻转的。
对，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可以鼓励大家的就是关于认罪这件事儿，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只是要活出一个无罪的样式，对吧？好像就是我们常常被提醒要认罪，如果你犯罪了跌倒了软弱了，你就要去认罪去悔改。那当然认罪的行动和悔改的行动是很重要的，但是就像新田刚刚说的，上帝喜悦我们到他面前来认罪，虽然他都知道，但为什么他还喜悦我们到他面前来认罪？因为当你愿意去认罪的时候，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信。我们的信仰你看核心就是信呐、如果你不信你是不会到上帝面前。就好像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也犯过很大的错误，对吧？
是
他抢夺了别人的妻子，而且去谋杀了对方、
嗯、
但是你看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非常沉醉在里面，他完全不自知的，就是拿单去跟他讲那个财主的这个故事他都完全不知情的，结果是拿单跟他说你有这个问题了，然后他立刻悔改。他其实这个立刻悔改的行为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他相信上帝，他真认识神、他真的知道说我做错了，我就应该到上帝面前来。有时候我们迟迟不前的这个动作不一定是对上帝的信心，恰恰显示我们是没有信心，我们没有相信神。第一，我们没有真的敬畏神，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得罪了神。第二个，我们没有相信上帝有赦罪的恩典。
是。
所以呢我觉得呢人其实很神奇的，因为我们呢跟神的关系好像是每天都在，也都好像是每天都不在，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当一个人，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面对其他人，好像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不知不觉的双标了，不知不觉我们跌倒了。就是好像刚才无论是欣婷姐说或者是李诺哥你说的，我们跌倒了不是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懂得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介意我们错、上帝介意的是我们错了不认，或者是我们呢没有那个悔改的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是可以不断的给我们一次机会去改过啊。当然呢有些人会说会不会是滥用了神的恩慈，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今天犯傻了没关系，到神的面前，神啊，今天我做的有点不好啊，求你帮助我明天进步更好一点。我相信神是喜悦我们的进步的心、而不是我们疯狂的自责的。
是。所以呢听到这里的话呢，我想你也可以反思一下。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啦。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就是你有没有在你的这个关系的当中啊，群体的当中，比方说你的恋爱关系啊，或者说就是你的婚姻关系啊，甚至你的职场当中、
工作里面
其实亲子关系都有啊，就所有包含的关系当中，你有没有呢出现这个双标的这个行为呢，或者说一个想法呢？其实有时候也许你自己不自知，但是一旦别人告诉你你是不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的时候呢，但凡人家这么说的时候，你有没有立刻的去省察自己呢？还是说你要去否认呢？ 哎，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去思考的方向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嗯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谈到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没有也存在这个双标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对神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在这个认识神的方面呢，不够深入，不够了解，以至于呢，我们有一些心里头的一些痛啊、错误、罪都不敢跟神去剖白呢。哎，有可能呢，我们也去反思一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真正我们在谈论这个双标的话题，并不是说好像啊，我们就出来找错吧。我们在以后的关系里边就是随时随地看，哎，你双标我双标，
来，今天李诺刚刚这一集就讲了一次新田老师。好，李诺，
嗯，是吧？
我记住了。
我是被你传染的。
哎呀，
嗨，你看这不就是双标了吗？
嗯，
好了好了、
啊，下
个
星期我们再
看一下。这个、不重点啊，其实重点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察觉。
嗯，
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我们啊每天活的就是迷迷糊糊的，哎，我就所谓的我行我素，我很自在，那你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察觉到这个生命的软弱之处，或者生命当中需要被炼净和被塑造的部分。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各种环境？其实神容许我们在各种环境里边也是要来塑造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呢，找双标找错处不是重点，而是当我们面对的时候能不能坦然的去面对，以及去寻求神无限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胜过。
嗯，阿们
阿
们阿
们。
好，那我们也欢迎呢您跟我们分享，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青春的团契的当中。其实有时候呢、如果真的要听众朋友去，或者说我们的凉拌们啊，想要分享呢自己的那些软弱，那些的缺点，可能真的也需要对我们产生一些的信任，才会敞开心胸跟我们分享。
发邮件就比较好一点，
对，都没关系，都没关系。或者是如果你找不到倾诉的对象，那李诺、熊乐还有新田在这里是愿意听您的倾诉的。
对，
嗯嗯嗯，是的是的。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最后我们要再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吗？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
拜拜，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没默契。